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会开车吗？刘文很喜欢开车，不过我居住在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大都会，所以很少有机会开车哦。不过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拿到驾驶执照的那一天，那时心中的兴奋雀跃到现在呢都是历历在目哦。而我的小女儿拿到驾照那一天的情景呢，我也还记得，她也是欣喜若狂。拿到驾驶执照为何会令人这么兴奋呢？那并不代表只是通过一项技术的测验呢，而是证明你长大了，你有资格可以开车上路了。这对于国外的孩子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出入呢非常的依靠汽车代步哦。因此在国外的孩子很早呢就会学会开车，而拿到驾照之后跟父母要求要开车出门的时候，我相信父母的情绪感受是很复杂的。有关于这个部分，作者尤金·毕德生牧师在《稀奇芒果家》这一本书，他会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啊。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由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荣耀归给神》，经文在罗马书第15章17到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5章17到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罗马书第15章17到18节，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启示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荣耀归给神。基督教教导我们，明知道自己拥有哪些特质，就不要假装没有，而且应承认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礼物。唯有神，而不是我们配得一切赞美与颂赞。在此有一个测试的方法，如果神得着赞美，而你却没有得着，你会感觉到快乐或不高兴呢？同样的，如果你得到称赞，而神却没有得到，你会作何感想呢？成熟的基督徒虽没有得着称赞，他们仍然会很知足。然而，若人们不将荣耀归给神，却会使他很难过。理查·巴斯，他是一个很杰出的灵修作者，这位清教徒在临终前深感痛苦，因为访客极力赞扬他的著作，他虚弱的低语：“我不过是神手中的一支笔罢了，何须把赞美归给一支笔呢？”这显示出成熟的心灵 时时刻刻都在呼喊，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配得，唯有他配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不要让我用你所赐的恩赐来荣耀自己，所有一切皆是你所赏赐。我愿做忠心谦卑的器皿，完成你所托付的，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也因此有满足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下面来听这一首《荣耀都归他》。
荣耀都归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悠悠文化出版社出版，由尤金碧的生牧师所写，何永宁姐妹翻译的《稀奇满我家》。这本书总共有12章，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0章了，很快来到尾声了。第10章主题是：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当青少年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令父母非常忧心的。好，一起来看第10章，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在美国，汽车对年轻人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由和独立的象征。对做父母的而言，汽车则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意味着危险和不负责任。年轻人迫切期待自己开车的那一天来临，父母则是小心翼翼地提防和禁止。在双方的对峙当中，有自由、信任和责任等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关系着基督徒的成长。车子还有其他的象征性作用，展示价值观。过去10多年来，父母一直在教他们孩子价值系统，家里的车子就是用来教学的一个直接教具。对年轻人而言，汽车代表大人的世界，获得一辆车是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是一种任务。青少年想要用车的念头会越来越强，也越来越不想受到约束。成人期隐约出现，像是逐步可及的目的。当青少年坐进车里的一刻，就确定了他大人的身份。当一个年轻人问：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做父母的就该准备好谈谈不只是开家里车子的问题了。这会激发相当深层的感受，拒绝会引发愤怒的问题，显示它是个象征性的问题。一个显然相当简单的要求，却代表成长的一个重要领域。如果做父母的已经想过汽车对青少年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它对他们做父母的人是什么意义的话，就能够有比较好的回应。青少年和汽车加在一起，让做父母的很担心。过去他们需要守护和保护孩子的责任，现在和需要培养孩子独立与自由的责任缠在一起。这两股做父母的责任要在用车的问题加进来之后，变得更加复杂而混乱。父母眼中看到的是危险，青少年想的则是独立。由于这是一个相当新、过去历史上没有的状况，因此父母无从从古人的智慧中得到帮助。那些圣经中伟大的父母，亚伯拉罕和撒拉、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约瑟和玛利亚，听都没听过这个问题。同样的，比我们早几代的父母也不知道这件事。这意思是，做父母的在几乎没有过去经验的指引下，必须自己去倾听、了解和引导。在美国，能够开车在青少年的世界是一件大事。在别的文化中，工作是主要象征。我们知道有些部落中，男孩子跟男人出去狩猎，并且猎杀他的第一只大型动物时，就表示长大了。女孩子则在开始参与复杂的纺纱工作的时候，被接纳为成人社会的一员。在某些社会，政治是主要象征，达到投票年龄，投下你的第一张公民选票时，就表示你长大成人了。 曾经有一段时期，加入教会被视为是进入成人期的公认仪式。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拿到自己的驾驶执照是主要的象征。工作还没有开始，政治还很遥远，教会只对少数人有意义，而汽车永远是真实的，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它代表大人才拥有的权利和自由。当青少年坐在汽车驾驶座前，他们就被视为是成人世界中正式的一员了。这是一件公开的、被众人认可、接受法律约束的事，青少年几乎是全员参与，立刻就认同。这件事聚集了周边相当大象征性的能量。驾驶训练课程取代了萨摩亚人青春期的仪式以及教会的崇拜，成为进入成人权利、地位和自由的入门仪式了。驾驶执照变成迈向成熟的证书，这件事非同小可，可能是青少年生命中最重要的文化社会的事件了。对青少年而言，能够开车的意思是成为大人了，除非父母能够了解和欣赏它的含义，否则就无法好好处理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这样的问题。所以做父母的尽量努力以同理心来了解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开车对父母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就像一直以来都在做大人一样，但是青少年却正站在边上跃跃欲试。对青少年而言，车子的意义是他们就要长大了，对父母而言是还早得很呢。青少年开车的景象让父母充满各样的担心，新闻片段在他们心里立刻投射出车祸的画面，导致性关系的私下约会容易跟败坏的人及娱乐挂钩。父母知道无论年轻人开车的技术有多好，他们都还不能稳定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动和幻想。父母也知道车子是一种可以准确扩大一个人的感觉、意图和情绪的东西，内心深处的反应会好像烟火透过车子爆发出来，轻微的怒气加上一辆车子会导致过失杀人，性的欲望加上一辆车子会变成草率的性行为。如果父母不想随便答应孩子用车的要求，又不想严格拒绝他们的话，就一定要想法子在家里讨论这些问题。父母需要去发掘与接纳车子对青少年的重要性，他们会想要欣赏和赞美能够开车所代表的成就。不过他们一定要诚实，要说出他们的感觉与恐惧，以及他们对青少年情绪和冲动的理解。基督徒有一种持续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从孩童期迈向成人的意义。我们所谓的青春期，也就是在生理和心理上从孩童转变成大人，一生只有一次。当做父母的有孩子在经历这段时期时，他们对自己经验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他们自己青春期的种种尖锐细节已经被后来15或20年的光阴给磨掉了，他们很难再重新想象青春期是什么情况。但是他们基督徒身量的成长并未停在过去，身为基督徒，他们会不断经历这种类似的成长。在基督里，他们仍是孩子，也被要求朝成熟的门徒身份迈进，要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如果父母对自己基督徒的生命很认真，他们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到成长的痛苦。成长的痛苦意味着明白何谓将幼稚交托的经历转变为责任，从享受神的爱转变为有责任感且甘心地去爱人，从在个人的事上信靠神扩大到在工作、家庭、社会各方面都信靠神。成熟是一种成就，来自于扩展对爱和亲密的经验，以及扩展超越个人的真理。基督徒从不中断单纯相信和依靠主的基本关系，但是他们也不准只是 单单相信和安息在耶稣的膀臂里，有一个恳切的呼召，要他们到全地去传福音，要他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由于他们要一直如此行，如此才能算是成长的基督徒，做父母的才会有崭新的当代的经历，来帮助自己了解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事。从孩童期的依赖迈向成人期，要担负责任。青少年体会感觉情绪，如同基督徒体会信心。青少年从家庭的安全感和亲密感过渡到工作的挑战以及爱家庭以外的人，这种生活情况的阶段和基督徒从相信到跟随的成长极为相似。家有青少年子女的基督徒父母，一定要十二万分仔细地阅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当青少年和父母双方都愿意听听车子的事对他们的重要性时，车子的问题可以为青少年和父母展开丰富的对谈关系。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互动可以使双方在透过讨论车子而敏感到对方的感受和期望。举例而言，当我开车加速的时候，显示出我里面什么讯息呢？当我能够开车，我的生活会有什么调整、变动、改善或不变？即使拥有车子快速的机动性，就让我更能自觉是个基督徒吗？借由这辆机器，我以什么方式表达出我的情绪、意志和目标呢？这辆车子显示出多少它只是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又显示出多少它是一种象征、款式、颜色、厂牌等等呢？很明显的，汽车至少部分展示出我们个人的价值观，不只是对这个社会，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一样。一些切身的问题可以打开这个话题。举例来说，我是否教导孩子慷慨和灵性的价值观有多重要，警戒他们不要自私自利和重视物质，但是却花比给教会的奉献更多的钱来买车。以下是一个我发现拿来问自己很有效的问题：当我透过车子的马力和速度前进时，我的感觉、情感和意图是要借着机器显示什么呢？车子很有效地让我看见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比方说，有时候在我得顾念人的专业工作中，我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发展出某种程度的漠不关心，直到我发现自己在塞车时生气地猛按喇叭。我从来不会在公共场所对陌生人大吼大叫，这很不礼貌，而我是个基督徒，要和人分享基督的爱啊。但是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也对开车时惹我生气的陌生人大按喇叭。有一位作家写得很好，看看都市交通的情况和周末拥塞的马路，又宽又大的挡泥板很容易就会被碰撞和摩擦，这种设计完全没道理，根本就是过时的设计和炫耀。同样的，美国汽车的大体积和多余的马力，除了让人享受巨大的感觉外，并不是为一般的使用者设计的。因此，这辆车子已经大声告诉别人我是谁了，不论我自己是否意识到，我的内在生命已经借由车子让人一览无遗。常常当我听到自己的感觉透过车子发出噪音时，就知道我得面对悔改了。 面对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给父母一个公式，告诉他们什么时候答应，什么时候拒绝。但是用一种了解的方式来面对冲突，并且发展出成熟的态度。父母跟青少年一样，都要发展这种成熟的态度，因为车子的问题会引发父母跟青少年一样不成熟的反应。严格的禁止或是随便勉强同意，都只会强化年轻人的不成熟。在那种情况里，答应或拒绝都同样糟糕。这个问题显然不能不理，但更重要的是，透过青少年的在意，汽车所显示的独特地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借着车子所呈现来评估整个价值观。当父母忧心忡忡地处理青春期不稳定的活力和矛盾时，汽车的问题可以澄清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与年轻人以及父母的成熟有关的事情。州警察可以处理驾驶技术的问题，家庭则可以处理情绪的成熟、个人的责任以及价值观的问题。当父母和青少年都能认真思考有关汽车的问题，双方就会发现这问题提供彼此一个共同的范围，一起学习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西气满我家》，来听这一首《多一点》。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就会看到《西奇满我家》这一本书的第十一章，你是不会帮我的，不要错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